们先在开始佛法的分享交流之前呢，让我们先礼敬佛陀，请大家跟合掌，师父带领你们念呢，是礼敬他，是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圆满的自己觉悟的，圆满的觉者，那么大师巴嘎瓦都阿拉哈都三摩三摩大师，那么大师巴嘎瓦都阿拉哈都三摩三摩大师，那么大师巴嘎瓦都阿拉哈都三摩三摩大师。好，今天也是有一些新朋友打来，好，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有什么关于到佛法上的问题，想要发问的，有没有？都可以啊，自由的发问。有吗？还是你们想听哪一方面的，关于到哪一方面的法，跟你们交流。有好多因素的，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种情形，开始的时候比较能够修，反而后来越修越不行，这个很可能一个很普遍的因素，就是他不懂得，他也不懂得如何维持他的兴趣。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新的东西都有一种新鲜感，那么就很想全心全意投入。但是呢，过一阵子，不懂得维持那个兴趣，这是一个要点。如果他懂得让自己的心能够维持那个兴趣，那就好。一个因素让修行者修修一下会越来越没有兴趣，甚至于沮丧，是因为他不懂得不懂得看他自己的进展。他如果一个禅修者他的想法进展就是禅定或者是禅相怎么样的程度，那么他就很容易沮丧，如果他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其次呢，在修行的路上，除了明显的禅相或者是禅定的阶段，一路上都有很多小小的指标，只是这个小小的指标很多禅修者他们不愿意或者是不知道这个指标是重要的，不愿意把它看成是修行的一种进展。比如说我们很重视的是，当我们在修观呼吸的时候，或者是修任何一种禅修法门的时候，我们都很重视的一种就是自己的整个心的提升提升和那个进步，如何我们自己能够比较容易放下，比较无挂碍，然后呢比较有道心， 或者是比较有忍耐耐力等等，很多很多的。其实在修，单单修一个法门的时候呢，很多善法都培养起来。但是呢，因为人们太贪图那个最高的结果，所以一路上的那小小的指标他不看，他也不当成是进步。比如说以前你可能很容易生气，然后现在呢觉得生气的次数少了，其实是一种进步。以前很贪，得不到的东西很沮丧很生气，那么呢现在如果比较放看得开，其实那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呢，如果一个禅修者不愿意看这样的进步，一开始就是很高的那个层次的那个指标，那他就很苦。那苦的时候呢，他就那个心之前原来的那个最初的心就没有了，最初的那个崇敬，我们讲初心，还是初心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等下再修下去，越修越美丽，越修越美丽。这种情形他会退步。而另一种情形呢，是开始修的时候呢，他可能有某种经验，但是呢他执着那种经验，他认为他应该是那样的，所以每一次都在尝试要走回同一条路。问题是常常我们都处在不同的处境里，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原理，然后呢好好的修，根据那个原理好好的修。但是呢有些时候不是，他是一直要找回同一条路。那么有时候他找不回同一条路的时候呢，因为执着的关系变得很急，越急越糟糕，越急越糟糕，越沮丧，所以这样也是会修行退步的。还有很多种因素，有些时候开始修到有点好，有些人一开始就比别人快，那么呢他可能就开始很骄傲，觉得你看他们有些人告诉我，我的禅修不跑的，我怎么跟人家讲话他都不消失，很容易，所以他就开始放逸。那么一放逸过后，可能造了一些业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呢定力就掉，掉了过后呢他就越掉了越对自己越没有信心，而且再也恢复不起来，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所以有好多种因素让一个人呢开始修行的时候好，然后越修越不好，这是有这种情形。所以如果他能够看清自己的这个修行退步的原因呢，那其实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克服的。还有很多啦，这方面是讲不完的，所以要很小心要留意，所以也要跟导师报告。那么如果这个导师他了解他的学生，那他就会懂得怎样帮他纠正和带他走出来。很多因素，很多很多。还有谁要发问题？
那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课程当中，这个禅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想它对于在这个戒定慧这三学当中，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第一个是我们怎样才是对的佛教徒，怎样是正信的佛教徒，怎样不是正信的佛教徒。正信的佛教徒呢，基本上对佛陀的教法有正确的了知，了知。如果是非正信的呢，他就会把不是佛陀的教法跟佛陀的教法混在一起，混在一起。那么正信的佛教徒呢，他当然很多，他就会排除很多不是佛陀所教法的，他会知道懂得分辨。如果非正信的佛教徒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还穿杂着很多种种的迷信的成分在里头。那么呢，基本上呢，正信就是。最主要如果要掌握正信的话，他必须掌握我们佛陀的法的一些基本的内涵。 那佛陀的法呢，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四圣谛。如果他对四圣谛没有一点基本的、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有错误的认识，那很明显的他就拐离了、佛陀的这个正确的教法。四圣谛是根本、不管是走哪一乘、四圣谛是成佛之道，四圣谛是成辟支佛之道，四圣谛是成阿罗汉之道。这个在你一看呢，佛陀在转法轮经，那你就会看到、佛陀讲因为了知四圣谛、他成佛的。所以离开了四圣谛、或者是扭曲了四圣谛的教学，那他就不可能是正信。因为佛陀最主要的他的骨干，整个信仰的骨干就在于那个解脱的方法。很多人认为解脱的方法是不是佛陀的教导的主流，这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了解，没有得到解脱，他就不可能成佛。是因为找到这个有佛陀体悟到四圣谛，他才成佛的。这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在转法轮经第一部经，佛陀开始第一部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主要的标准在四圣谛。为什么四圣谛那么重要呢？因为四圣谛就是让我们能够、如果一个人了知四圣谛，他就是有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如果一个人没有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那算不上是真正能明白佛陀的教法。明白佛陀的教法必须要了知、生命的真相。因为佛陀引导众生脱离一切的烦恼和苦，是通过引导众生而了知生命的真相。这也在转法轮经里面讲到的，这是我常常的提出来、就是佛陀用来让众生离苦消除烦恼的方法呢，就是如实自见、用智慧去见、如实的以智慧去测见生命的真相。亚他布达尼亚那达斯能，如实自见。所以如果一个弟子呢对四圣谛没有认识，那他就是就谈不上、或者是有错误的认识，那就不是正信了。那么当然这个认识有好几个层次、一个层次在闻所成慧上认识，就是听闻是淡麦般若，因为你听闻，你闻听闻的对，那么至少这是第一个方面层次。第二个层次，你思考的对，对这个法四圣谛的法有一个正确的思考，金丹玛雅般若，思索成慧的层次，你知道想也想的正确，那个研究也研究的正确。那么呢，最后一个第三个层次呢，巴瓦那玛雅般若禅所成慧，在体证的时候呢，体证这个四圣谛，所以这是关键。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在听闻的时候、他对四圣谛有正确的、听闻和学习，他不是错误的、那就是有开始了，有了正信，正信的第一步。过后呢，他懂得思考是个四圣谛的法，但是呢他的思考却如果是如法的，是正确的，那也就是第二个层次，它是它的正信。第三个层次的正信其实比较属于正知，就是知道，因为它是体证的，体证四圣谛那就不一样了，它是知道，它用不着相信，它知道。好，那么呢，这个四圣谛指的是什么呢？它是第一个是苦圣谛，苦圣谛指的是五蕴，当然还有其有一般的粗浅的那个苦苦，生老病死苦，怨嗔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是表层的苦，深层的苦呢，行苦是无取蕴是苦，那个是苦圣，这个是苦圣谛，我们要看清这个真相，内在外在，过去现在未来，远粗细远优劣远近等等，所以。很广泛，就是涵盖一切了。简单讲，就是涵盖一切的那个五蕴的真相，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等等。所以看清这些真相，那么就是了解这个苦圣谛。 这个生命的第一个真相。第二个生真相要了解这个极深的苦因。苦因是什么啊？什么是那个这些现象，这个五取蕴的现象呢？我们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取蕴呢，我们这个真相，它的因是什么啊？让五取蕴升起的因缘是什么？这看得很清楚，要了知。所以这个是这个在这方面呢，就要了解三世因果、十二因缘呢、缘起之五明形色、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还有一些忧愁、悲恼、哀伤之类的。所以这方面呢，要看清楚，要对的、正确的经文和学习，正确的思考，还有正确的体证。那个是苦因生地，那了解，然后呢，要知道有灭，灭生地，至少开始是听闻，然后思考，觉得这是可以的，是有的，然后呢，印证，知道有这个不生不灭法涅槃的存在。其实涅槃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存在这个字眼，因为呢，一般呢，众生如果是听闻这个存在，就会想到就是名色法的存在的那一种存在，所以这个就有点麻烦一点。无论如何，就是有这个真实法，不生不灭法。那么呢，有道生地，八正道，八正道，所以这个朝往这个苦的熄灭之道，所以这个正确的了知很重要。所以如果有正确的听闻，有正确的思考，有正确的体证，那么呢，对这个四圣地，那么就算是有正信。为什么很重要呢？四圣地一有四圣地的这个正确的正信正知之后呢，那么所有的邪见错见都无法成立。在现在人有些人会怀疑，可能吗？四圣地是小乘，不是大乘，这些一开始这样子判断的话呢，如果把佛陀的成佛之道、证悟之道贬成只是小乘的话，那根本就不是正信的佛教徒了。因为佛陀的成佛之道是靠四圣谛清清楚楚的记载的，这么明文记载的，但是呢，他们一这样子偏见的时候呢，就算是远离了正信的佛教了。因为没有这个，其他的外道都会有的，讲布施外道也有讲布施的，讲慈悲喜舍外道也有讲慈悲喜舍的，讲行善这些善法外道都有的，但是呢，真正的分别点在这个四圣谛。佛陀的教法因为四圣谛的这个法让众生得以解脱，没有四圣谛的法就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没有四圣谛就没有办法成佛，没有办法成辟支佛，没有办法成阿罗汉。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分别佛教跟其他的宗教的要点就在这个了。因为有了四圣谛有可以解脱，没有了四圣谛那就没有可能解脱，三乘都不可能存在，都不可能成就。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那么正信的佛教当然是必须掌握到这个关键点。如果关键点没有了，那外道也有啊，慈悲喜舍外道也有在教啊，也有在学啊，佛没有佛在世的时候就学得到慈悲喜舍，就学得到因果，就学得到很多的其他的法，但是是这个四圣谛决定了这个整个差别。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到正信的佛教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个重点，这里要知道。所以正信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正信的佛教徒他必须在这方面掌握这个正信，这方面。那么因为有这个四圣谛，很多的错见、邪见、断见、常见全都不能成立。比如说一个人当他有缘起的体会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轮回的体会的时候，很多什么邪见都不能成立，断见也不能成立，那么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成佛，这个也不能成立。有些人会觉得总是有某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在成佛，这也不能成立。所以很多很多的见解就这样子会化解掉，所以那就产生真正的正信，就开始形成，就真正的形成正信。所以正信的层次有很多了，很多了。 所以不同的层次的正心，但是一掉进错见，那就不是正心了。嗯，这样子哦。关键在四圣谛。好，关于到禅定呢，禅定的重要，佛陀讲的是戒定慧，要学戒定慧。那在这个大念处经，或者你佛陀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讲到这个八圣道理的正定的时候呢，佛陀说正定是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虽然有一些经像舍利弥苏达等等的，他们有一些阿罗汉他没有禅定，没有神通，但是呢他有那个有阿罗汉呢，但是呢他能够成就漏尽通。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力量呢？靠很强的进行定。但是呢即使是如此，他那个很强的进行定必须让他能够体证四圣谛，必须要让他能够彻知这个究竟的苦圣谛，无取蕴，彻知苦因圣谛，这个缘起知，刚才讲的无明行色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愁悲恼等等。那么呢他要能够了知。所以这个无论如何呢，禅定很重要。虽然说他不，就算没有成就禅定，有进行定，都可能让一个人呢成正道。但是呢这个禅定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定力很强的话呢，那要在起观慧的时候呢就很有力量。所以它是很重要的。通过禅定，那个心能够很有内在的光明。这内在的光明我们叫智慧之光。因为这个内在的光明它能够穿透超越这个表层，我们看到的表层的现象。表层的现象就是有男人啊，有女人啊，有老人啊，小孩啊等等，这是表层的现象。深层的现象呢它是无常苦无我的。真相的究竟来讲它是。所以这两方面，表层的现象是概念法，我们看到是概念，男人女人这全部是概念法。那究竟法呢，你看到是无常苦无我。所以因为有这个定的关系，能够开发出内在的光明，能够照见怎么讲五蕴，五蕴皆无常皆无苦皆无我，要讲空也可以，就是这样。所以能够这样子看经是因为有定的关系，没有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定是戒，你修了戒，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定，那个慧就无法开发。所以朝往慧的路上需要定，特别是禅所成慧，你要那种知道的智慧，不是思考的智慧。因为思考的智慧无法让我们解脱的，思考的智慧想得再厉害的思考也没有可能解脱的。只有禅所成慧看到的智慧才有可能解脱，才有可能彻底的断烦恼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定很重要。因为这种定能够让我们能够有看到的智慧，看到的智慧跟推想的智慧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在你们还没有到来以前呢，可能你们听说啊，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吉祥尊者我想看看他我这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王府花园呢，我们要来看看然后那里有一个共修点我要来看看等等今天吉祥尊者会在共修点呢跟大家见面会面。好，那你可能有一些想法吉祥尊者嘛是怎么样的那个共修点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就像有人跟我讲就是说他说那天他打电话说我听着你的声音好像很年轻他说我猜想呢，通常呢当上什么禅师呢有一种某一样的层次啊，某一个年龄还是什么啦，所以他就有一种想象。但是呢亲自接触了又有另一种了解，就是你如果来之前你怎么想都好，但是呢可能有人就告诉你，你都是在想，可是不管你怎么想，他总是某一方面的猜想而已。但是呢是就算一个人写了一大本书给你，你还是无法知道的。但是呢你一来看到只是这样子看一眼原来这个设立就是这个样子吉祥尊者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啊，你一看啊，就清清楚楚了，对吗？看到就是他很多那种猜想、那种语言上的矛盾、描述上的矛盾就不存在。看到就是哎，就是这样子，哎，就是这样子。所以看到的智慧是有很强的。另一个情形就是，比如说那个你就跟一个从来没有看过光，也没有回忆，梦里也没有看过光的一个盲人。你跟他讲光是如何的一件事，你试试跟他讲，他听不懂的，他怎么猜想也猜想不出来的，除非他曾经梦过光啊，那还可能。如果我们连梦都还没出现过光，但是他无法想象的。但是呢，他只能够知道你们所谓的光只有看得到光的人呢就是走路不会跌倒啊，你牵着我走啊，我就不跌倒，你不牵着我走，我自己走可能就跌倒啊，就知道啊看得到光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不能够知道光是什么啊，一样的。所以只有当亲自看到知道的时候呢，那个光对你才有真实的作用。所以知道的智慧跟猜想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要让我们朝往这个知道的智慧，这个禅定非常的重要。也是禅定给我们的心那种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的能力。因为我们在这里修法，我们在学佛的法，我们讲净化也好，讲朝往正悟也好，它的方法就是要让生命的真相把我们的心转变。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才会掉进某一个死角，思想的死角里面。所以佛陀引导众生离苦海，脱离苦海的方法，成阿罗汉，成辟支佛，成佛，那么他的方法就是要看清生命的真相。简单讲，佛陀就是用生命的真相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他就是引导我们自己看生命的真相，看得够透彻。那么在这方面，佛陀很善巧的引导我们修戒、修定、修观、修慧、止观、止禅、观禅，然后让我们最终能够自己看到生命的真相，然后让生命的真相改变我们的生命，净化我们的那些所有的那些苦因，消除那些苦因，断除苦因。所以佛陀是很明确的，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子的。所以定就很重要，因为定是一个让我们从现在从每一个人个别的层次到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然后以便能够消除所有的苦因，然后离苦得乐，然后自度度他，能够达到这一点呢，在这个过程中，佛陀很有系统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那么定是在这个整个引导里面一个不可没有的环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定非常重要。要看到这一点，你看到整体过后，然后你看到它是一个环节啊，这样子。
尊者，是这样，我在14年前皈依佛门以后呢，刚开始是接触汉语系的佛教，我就会看到里边很多艺术化、很多的描写，让人很心动，但是就没有一个科学的系统，所以持续的成长。后来我接触一位香港的居士，他就建议我说，修行呢要看上座部的经典和法门。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也是安波念。到后期我又夹杂了另外一个是属于准提法门。我的准提法的老师说和南传上座部的修行是不干扰的，但是我在两个法门修行遇到一个问题。以前我修安波念可以持续禅修在一个小时以上，会看到眼前像玻璃体一样的光，会心很凌厉。但是当我开始进入这个法门，我分开来修行，它是以持诵咒语为主的。
以什么？
以持诵咒语。
持诵咒语啊，持诵咒语。
现在就近期就会出现我，禅修到了半小时以前呢，心很凌厉，但是到了半小时以后就会感觉心乱，反而是头脑就会很活跃，而且我还没法调整，想请尊者指导。
我咒语这一门呢，这不是我的修行的领域，所以这个东西呢我都不谈的。那么至于如果说打坐呢，头有怎么胀啊，是吧？你的头的情形是不平衡吧？
对，前半小时我会感觉
后面还好，后面的时候
很敏感，后面就反了，
心
就不定，头脑就很活跃，半个小时
能调整，
能坐着不动，但是头脑就和心就互换。
我不确定，你别的修法有没有起什么影响？因为我不可以对我不熟悉的修法，发表评论，这是我不是我的领域，我就不评论了。那我只能够说呢，如果修了半小时，半小时前还可以，半小时后就出一些状况，就是说不平衡啊，什么头啊，怎么样？这种情形呢要留意，如果你能够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那你就知道怎么克服。如果它进得糊里糊涂，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这个状态是从一个心身心的境界走进另一个身心的境界，这个过程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那么就比较难解决。如果你能够有很强的正念，很清晰的正念，能够知道自己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之间，身也好心也好，它是怎么转过去的，那么你就很容易解决了。因为我们对问题的了知其实也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样。所以正念很重要，正念很重要。如果有一个正念，但是这个正念也不是说在那边等着看它怎么转，正念是很清晰的守护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守护到刹那之刹那间，守护到非常的严密的时候呢，它什么境界来你会知道，哦，那个心怎么一下子转过去你会知道，到底是突然的呢还是渐进的呢，它一定有一个转变，它不会没有转变，那个转变是渐进或者是突然的转变，如果你能够知道那就好办。通常呢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学生多培养正念，那么这个正念同可以通过行禅，当然其实正念的培养是没有什么姿态的限制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如果是行禅的时候都专注在这个，行禅也专注在呼吸，时时刻刻守护，那么行是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方式，比较生动的方式，有些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较容易，很像引发那个正念，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一种很清明的正念的话，那从一个心境到一个心境，你要知道，你问自己，好，他来了，他是每一次来，我都不明白，现在我要明白。如果他来，我要知道这个境界的转变是在吸气中进行呢，还呈出现呢，呈现呢，还是在呼气中呈现，还是在停气中呈现？所以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但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还是很轻松的心，就问这个问题。你问多几次的时候呢，你的醒觉心就会加强。这个问题问多几次，你就醒觉心加强。那么当你有更强的醒觉心的时候，通常呢，你就知道你怎么变过去了。一旦你知道你的心境是怎么变过去，你的身体是状态是怎么变过去，那接下来工作就很好办。因为这个醒觉本身它有很大的能力去破解问题，这个醒觉本身就有很大的破解问题的能力。当然也有一些偶尔可能有一两个问题呢，少部分的问题呢，单单这个醒觉还不足够，比如说一些是纯粹是身体状况的问题，这个不是正念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有一些东西纯粹是它的因来是我们的身体，那么那生的东西有身体，有身体的自然界的法则，心有心的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如果那个因出现在身，那你在因心那边怎么调整也不是这么容易化解的。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它哪一个先，身体先出状况才影响到心，还是心先出状况才影响到身，或者两个一起，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形下走进来的？如果你能够保持，既然你还有半小时嘛，前半小时蛮不错的嘛，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把握自己的正念，把握，然后他一来你就知道了，那接下来就很好办，就很容易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如果自己解决问题是这样，那如果用导师来帮你解决问题呢？那当然在禅修营期间，禅修营期间一直给你很密切的监督过后，那么也许导师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导师的引导，那就是要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呢，就是要提高正念，然后让自己看清那个因问题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现象，然后它怎么进来，在哪一个时段怎么样进来的，是渐的还是顿的还是突然的，如果能够的话那就很好办。自己的了知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力量。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证件。
证件。
好好。
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哦。
第二个呢，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实验室。实修实证。
哦。
第三个呢，就是必须要行菩萨道。
哦。
要发愿。
嗯。
也要为社会为大众做善事。
对。
叫一行一善，日行一善。
嗯。
每天你都要积德行善。
对。
就是。要求每一个学佛的人，这三点你必须兼备，相辅，不能相辅相成。
嗯。
如果缺业，那你就达不到成就圆满的这个境界。
哦。
那我想请问尊者，南传佛教是怎么来看待这个？
哦，正见是共同的，必然也要有正见。但是呢，正见呢，其实呢，它有好多个层次。你一开始，你如果没有实修，你就要达到正见的话呢，是彻底的达到正见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在，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实修，你只能够在两个层次上去探索正见。两个层次就是闻所成慧。听闻就是包括阅读，而思考是这两个层次，而这两个层次没有绝对的保障，不然佛陀不会在《揭那摩经》里面和《卡拉玛苏达》里面说，不要因为他纯粹因为那个法，他是经典里面所讲的你就相信，不要纯粹因为他是导师讲的你就相信，也不要纯粹因为他符合你的有十个了啊，其中一个符合你的逻辑思考你就相信。或者符合传统啊文化等等啊，这几个要点。所以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连经典你纯粹经典你讲的都未必可以完全接受，连符合自己的逻辑思考也未必可以确定它完全是对的，那你知道佛陀给我们的难度是什么，你要当你自己知道，当你自己了知啊，当自己了知，其实要指的就是有粗浅的，就是一般的，比如说你说五戒啊，你知道你的心清净，这也是算一种自己的了知。但是更深一层的了知，就是其实都是要自己经验。那么，如果是更深一层的正见的，比如说对四圣谛的正见，那你就是需要有一些实证。这个是禅所成慧，所以真正要达到正见呢，你说一开始我坐下来我就要完全的达到正见，但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只能够说一边学一边，当然要有一点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呢，开始你要知道正确的修学方式，然后呢过后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山背后的真相，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的正见巩固，山背后的真相就是指体证后的真相，比如说对缘起啊，对轮回啊，对不生不灭法之类的，对这些的一个真实，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了解，所以真正要达到正见呢还是要有实修，是这样子，正见肯定是需要的，如果没有正见谈不上什么菩萨道，也谈不上什么样的罗汉解脱道，也谈不上没有什么佛的修法可以执行的，这点要明白。这点倒是一样，倒是一样。那么呢我就转过来讲你那个，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条件，其实也不是一个条件而已比如说学佛基本上呢还有很多的条件都要具备的，戒那个真心啊，正确的形态啊等等，不是一个形态不是一个条件也是三个条件，其实要具备很多的条件，那么呢我们讲到那个菩萨道，其实呢释迦牟尼佛呢没有要每个人行菩萨道的，这点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其实不止释迦牟尼佛，诸佛所有的佛都从来没有说要全部人修菩萨道的，就是谁要修的修他就是高兴跟你分享， 然后谁要行菩萨的，要成佛的发愿成佛的成佛，要成辟支佛的成辟支佛，要成大弟子是阿罗汉的成阿罗汉，成大弟子都可以各自选择。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佛陀的教法，也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我们会知道三乘是相辅相成的。三乘那就是这个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不是说只能走一个的。所以这点呢，这个是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跟今天我们所时代所看到的这个教法呢有一个不同的点。因为呢在原始佛教来说呢，我们也原始佛教就是说上座部佛教呢，它不是小乘，它是有三乘在里头的，三乘都在里头的。只是一般上因为辟支佛通常都是自动自很多东西，基本上呢也没有特别的栽培辟支佛，因为辟支佛呢会成辟支佛的，他就是会自己修修修修，某一个时候他就转过去的，这个因缘是不会特别去教，但是也离不开四圣谛，离不开四圣谛。那么呢，所以通常呢有讲的也比是讲成佛之道，上座部佛教也有讲成佛之道，也有讲阿罗汉知道。那么成阿罗汉成佛都是要修四圣谛，只是差别只在于那个愿心，你要发的愿。而如果你发的愿广大，就是说你要具备所有一个众生所拥有的能力的最高点顶峰，然后呢你要度你的力量里面最多最多数量的众生，那么那就是要成佛了，要成佛了。那么阿罗汉呢，他没有必要度众生的。如果人们讲阿罗汉知了汉呢，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恶业来的。因为呢，如果阿罗汉他没有慈悲心要度众生，今天这个解脱之道不可能流传到今天，这个佛陀原始的教法不会流传到今天，这个原始的教法流传今天都是依靠很多阿罗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把阿罗汉讲成不会慈悲众生，不想帮助众生解脱，这根本是很严重的一种谤法和谤三宝的一种行为，非常严重，是很严重的恶业，这是不能够造的，你们要非常小心，造下这种恶业菩萨倒也走不了的，所以这点要很清楚。所以呢，他其实呢是阿罗汉也很有慈悲心，他趁着阿罗汉他才能够教引导，所以世世代代有人能够趁阿罗汉，趁阿罗汉来解脱，所以一个佛的成就才不会那么浪费。不然的话，一尊佛成就了，但是呢没有人解脱，每一个人都是等着成佛而已，没有人要解脱，那么一尊佛就一尊佛成佛了，接下来有几个一尊佛只有他成佛，什么人也度不了。也就是表示一尊佛成佛过后呢是很浪费的，他完全度不了别人，他怎么度别人？没有人可以解脱，因为没有人要解脱，明白吗？没有人要解脱，当没有人要解脱的时候，那么每一尊佛都是很浪费的一尊佛，他辛辛苦苦成佛了没有人解脱，辛辛苦苦成佛了没有人解脱，那每一尊佛就好比是辟支佛一样了。其实辟支佛都有帮助众生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他没有办法带到别人解脱，除非那个人本来就是辟支佛的料子，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没有人成阿罗汉，那基本上呢成佛跟成阿罗汉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成佛没有度到任何人，没有度到任何众生。而且那个法如果是没有人体证，没有人修解脱道，那么呢这个四圣谛的法就断了，就不会流传到今天了。就是说佛传法传了45年没有一个人成解脱，假使说了，我们假使说没有人要成阿罗汉的话，传了45年没有一个人解脱，因为每个人要成佛没有人解脱，那么今天你们也听闻不到这个法，因为谁来传扬？谁来传扬这个法？释迦牟尼佛的法是怎么传到今天的？我们要问，就是靠这些证悟者，没有证悟者没有可能，没有人证悟，他佛法的流传只剩下什么呢？佛法在这个世间它的延续和流传有靠三个因素，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要看清楚，就是这个 就是有人体证才有可能传这法才传扬。为什么呢？佛法的传扬靠三个条件。第一，巴利亚蒂，巴利亚蒂是佛学，有人背经，今天很容易，整个三藏放这个小小的东西随身碟全部在里头，但是没有人去学习，它只是一个随身碟三藏跟一包面纸，纸巾，没有差别。让我告诉你，没有差别。你那个随身碟里面有三藏，但是没有人打开来看，没有人来学，摆在那边跟一包纸巾摆在那边，没有差别。差别在于有人放进电脑打开来学了这个学问，这个法的学问走进了人的心流里，那么佛学才真正的产生，巴利亚蒂才真正的产生，要知道这一点。第二，巴蒂巴蒂，实修，没有人实修，如果这个修行的法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那所有的理论就只是理论，它没有方法，它只剩下理论，它没有方法。因为你试试看，你们今天就会知道。好，你拿起那些清净道论，如果没有人引导你，你自己读，你看你会修吗？除非是过去也修过这整条路的，那可能一看就明白，如果不是，不能的。因为修行这条路，它不只是这么容易的，它要有人去走过去的。所以为什么禅修禅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禅修指示打在电脑里，然后你自己看，然后你不需要导师，没有办法的。教禅是要有导师引导的。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他要有实修啊，要有实证啊。所以这个巴蒂巴蒂修行的方法要有人去修的，他才能够延续。第二个正法住持的条件，巴蒂巴蒂。第三个正法住持的条件是巴蒂维达，是实证。四圣地你再讲的再好，人家讲玄觉，很多人因为没有人实证，就很多人就开始讲玄觉，这是佛教讲的玄觉。你讲你开悟，但是呢根本模模糊糊的，不清楚的，没有明确的次第的，那怎么讲呢？所以那一个人家在看经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看到学者很严重的问题，在斯里兰卡都佛教国我都看到，在那个佛教报章里面整篇满满的篇幅学者的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无我是谁？既然说无我，又谁在轮回？谁在受果报？当然这个我不想在这里回答，因为虽然可以回答，但是呢，因为真正不管我们怎么回答，他都没有办法回答的圆满，所以回答的不圆满，只有让人家贬低佛法而已。倒不如，因为这个是要实证的，因为只有实证缘起法，那么这个矛盾才真正的打开。没有实证缘起法，这个矛盾虽然可以用理论上好像打开，但没有真正打开。我们为谁修行啊？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不了解缘起，不了知缘起，才会起这个问题。无我到底是谁在修行？为谁修行？这种种的矛盾才会出现。所以这些要有实证才能够打破。如果没有实证，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纯粹在佛学的领域，就会掉进那些学者的问题。有那些学者，他们今天开始挑，这个跟这个好像矛盾。这个跟这个好像矛盾，那么这个不是佛教的，这个跟这个矛盾，这个对，这个就不可能对，排除。所以今天有人说三藏不存在，佛陀只教二藏，律藏跟经藏，论藏不教，不是佛教的，有人这么说了。很多学者，那么那经藏里面呢有五大部，他说后面这部没有了，这不算。然后有些又说只拿这一部就好，这三部呢虽然也好像是佛教的，但是呢就是不什么重要，没有它可以。那我们几乎把佛陀当成是傻瓜，讲了一大堆的东西是不需要的，不重要的。 好奇怪，很多怪理论开始出现，都只因为他们以传扬佛法的层次只停留在帕利亚蒂佛学，而且佛学还学得不完整，那很多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当我们违背了这个正法住世的条件的时候呢，它开始法就要灭亡。因为佛正法住世帕利亚蒂巴蒂巴蒂巴蒂维拉佛学实修实证证悟所以我们删掉这个又删掉这个，只剩下一个，怎么不出问题呢？正法的传扬一定出问题的，所以要有这个实证，我们的佛法才可以传扬到今天，今天整个修法才可能延续，四圣地的修法才流传到今天，完完整整的流传到今天，因为有实证的成分，不然的话就没有四圣地了，只是理论上纸上所讲的东西而已。那么这个纸上所讲的东西，那么如果不能够让人家解脱，也没有办法帮助人家成佛。所有的菩萨道的人更加要有这个四圣地的这个实修，在这方面下功夫的。所以因为有人提证，那么有好多的菩萨道行者能够跟证悟的觉者甚至学习，所以他们的菩萨道就走得更扎实、更稳定、更真实。如果没有人有体证这样子把这个法相传扬下来啊，告诉你菩萨道也走得不像菩萨道了。所以这三乘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还有一个乘的作用是辟支佛。辟支佛的作用呢，很多人都在贬低辟支佛，杜绝的没用的，他自己证悟而已，没有帮到别人。错，辟支佛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在这个世界一片黑暗的时候，他给众生结下法缘。他结法缘的方法很单纯，他就这里接受供养，那边接受供养，然后在空中飞来飞去。那么因为这样子做，所以让很多在黑暗时期让人们对因果有一点基本的信心，对修行有信心，向往修行，知道有因果的法则。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不可以败坏得太离谱，他们的心还会向往修行，向往。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供养辟支佛的时候呢，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他们不懂那叫什么，辟支佛也没有讲那是什么法，但是呢，他们只是觉得辟支佛很圆满、很好、很有力量，然后很清净，所以大家很喜欢辟支佛，所以供养供养后，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从此就种下了那个解脱的种子，或者是成佛的种子。所以相辅相成的三乘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扮演着不同的作用来辅助。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只有这个是对的，其他的全都是错的，不重要的贬低，那你讲那个恶业严重不严重，谤法的恶业严重不严重，毁掉很多众生的慧命的那种恶业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东西要非常的小心。好，回到来，你要发愿成佛，非常的好，非常的值得赞叹。在上座部佛教里面呢，只要我们知道有谁发愿成佛，我们都是非常高兴，也非常赞叹。但是我们只问你是真的吗？这一点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是夸耀了，那就是不真心了，那就是自己自悟。如果是真实的、真心诚意的走，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走这条路的，在上座部佛教里面都是大家都是很随喜的。所以菩萨道是我们所赞叹的，但是呢，我们只讲你懂吗？如果不懂，只因为听起来很大很好，好像又比别人容易，又比别人又容易又伟大，没有这样的事。菩萨道是非常艰苦的，又容易又安全又伟大。这么好的事佛陀早就教了，为什么佛陀还让人家去成阿罗汉？很简单的道理啊，又容易又简单又伟大，然后为什么要让弟子们去做一个值得人家骂的他们说阿罗汉是焦芽败种，非常恶毒的 非常恶毒的形容词，非常恶毒的形容词，这不好，明白吗？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如果我们要发愿成菩萨道，要行菩萨道成佛，这是好的，是值得赞叹的，确保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知道啊，绝对不给办法，要知道怎么做。然后如果知道怎么做的话，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点要懂。所以如果我倒觉得了，我倒觉得这个是值得，如果有人要真的要走，那么是好的，那么通常呢我们也鼓励，但是呢我们通常就是要给他清清楚楚的了知，清清楚楚的了知，了知这个自己走的路是什么样的一条路，那就非常的好，这点要明白。那么我觉得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学法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一种基本的那个认识和掌握，那是蛮重要的。本来就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认识，然后再继续的向前奋斗，那是很好的。但是呢比较重要的证件是牵涉到在初学者的阶段是怎么样的修，让自己更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啊，这个是最比较重要的证件。那么有一种证件是牵涉到三背后的真相，就是什么证悟以后的真相。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证悟是怎么一回事，证悟后的真相，那也是属于证件，但是呢那不管用，因为三背后的东西你再怎么研究只能够停留在思索成慧，没有说不好。通常我们有时偶尔讲一下三背后的事，只是要让大家的心起那个欢喜心和喜悦啊，这是多好啊，那个是快乐，永恒的快乐啊，你听到永恒的快乐你就有力量去走了，有那个力量去走。但是呢那个方法很重要，怎样走上去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思考的层次要想三背后的事呢是不划算的，是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你准备迟早你看到的时候呢很多东西你要推翻的，倒不如学习一下我要怎么修才是真实的啊，对修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很重要。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以为可以用苦因来修行，我可以偶尔破戒啊撒谎啊啊，这个呢方便一下啦啊，这样子呢能够度更多的众生啦，他们以为可以，因为对缘起法不了知，对因缘的法则不了知，对修行的那个方法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才会用小聪明，以为能够聪明一下就能够滑一滑就滑过去，用一点苦因，用贪求或者是用什么取巧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个正确的修行，有些人会这样子啊，这种就是如果没有对修行没有正确的知见的话很危险啊，这个要有。如果对修行有正确的知见，一开始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是错的方法，怎么样是增加苦因，那个增加苦因的方法不可用啊，你要知道。如果知道有正确的了知，那么就可以正确的走到朝往那个正确的实修，就会有正确的实证，这样了。所以都好都好。那么我不觉得佛陀的法呢有分大乘法和小乘法，根据我对法的研究没有所谓的大乘法小乘法，所有要解脱的人也要修十波罗蜜，只是修的那个所需要的分量不同。那么所有要成佛的也要修四圣谛三十七道品，都需要，而且要修得更勇猛更多，要成佛他所需要的波罗蜜是远远超越要成阿罗汉的波罗蜜，是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没有所谓的大乘法小乘法，如果你要讲心愿可以，你要讲有大乘的心愿有小乘的心愿，这个可以，但是法不可以，法怎么有小乘法，我们不明白有哪一个法是小乘法，没有一个佛陀教的法是小乘法，没有，所以千万要小心。我们讲有大乘，我们已经在心里在暗示有一个小乘，它不好。大小是在你的愿心，你的愿在哪里，它就带你走到哪里，是这样，那个分量的问题而已。你要大，你的分量，你的船要造大一点， 你的愿心要大，你的悲心要大啊，这样。但是呢，法还是法，法不分大小乘，不分大小乘。好，还有什么吗？还是要发问？就什么酒水？酒啊啊啊！酒，你是卖酒、做酒还是卖酒？啊，哦，哇，嗯，你先跟我说了你的底线了，然后我还能够跟你讲什么？你先说这个不可能了，然后，你先告诉我解决方法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再给你解决方法。然后能累积多少各种善行就累积了，能累积多少什么善行都好。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很多人都在苦海里面挣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
其实呢，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前面是悬崖，你闭上眼睛，你掉下去，是佛教徒也掉下去，不是佛教徒也掉下去，那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我的意思就是，并不因为他们不是佛教徒，那么饮酒那个恶业就不成熟，就不用担那个果报，你明白吗？你种下一个痴呆的种子，那么佛教徒也会痴呆，非佛教徒也会痴呆。酒乱性很简单，你要看喝酒或卖酒这些果报，你就看看吧，看看喝了酒过后的那个心是一种怎么样的心。如果你觉得那个心是美好的，还不错，然后我把所有的痛苦忘掉，那不是继续了？喝了酒过后，那个心是怎么样能够清明？不能的，它不能清明的。没有别的答案了。如果你不改行，我就没有别的答案给你。真的没有别的答案。像你就好像讲，像曾经很多需求啊，人们需要吃鸡啊，吃鸭啊，是很有需求量啊。我不杀也有别人要杀，你不去做了，那伟大啊！你说我替这个世界，他们都需要吗？我替是不是？总之，自然界的规则是这样：谁要去做那个工作的，他就要担。他并不因为没得好商量的。如果你知道卖酒这个不正命，或者做酒的这个果报的话，我告诉你。再多的金钱，再多的享福，就算给你整个世界，就算给你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你都不会要的，你绝对不会要，你不会要的。如果你知道那个果报，你就不会要，你不会要，你也不会这么伟大说我不做谁来做，你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众生的需求是他们的需求，众生的迷惑是他们的迷惑。本来学佛就是不能够等人家的，不等的，谁能够跳出来就跳出来，然后跳出来过后看谁要跟你走就跟你走，就是这样。本来我们在走，就是在走少数人，走在少数人所愿意走的路上，本来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跟着大多数人，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要得到大多数人所得到的， 那我们本来就是不可以苛求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安稳的快乐，本来就是没有的。看看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什么吧，看看吧。所以因为我们不愿意走在大多数人走在的生命历程里或者路上，那么所以我们不管了，就是要牺牲的，什么东西都有代价的。你得到的那个非正命带来给你的安乐和生活，那你要付出代价的。而你要得到一个安稳的快乐，那个快乐让你现在也快乐，它的果报也快乐，你寻求这样的快乐，你也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你没有可能同时两边有的，所以做好人要有是有代价的，做好人做善人也是有代价的，做善人要得到做恶人得到的那种好处，那是没有的。我又要清净，但是我又要收取一大堆的贿赂，没有可能的。你选择收贿赂了，你就准备你要付出那个代价，这样。问题是划算吗？啊，问这个问题。如果你懂因果，有一天你自己了解啊，那你就知道，彻彻底底的不划算，一点都不划算，一点都不划算啊！告诉你，完全不划算。为了现在而出卖自己的未来，非常的不划算。当然很抱歉，你已经跟我说了不可能，但是我还是讲。抱歉，因为我不讲就没东西好讲，因为不讲这个就没什么好讲，所以其实这个时代有些时候要安分于一些比较单纯的生活，宁可不要这么富裕，也不要这么享乐，宁可过得平淡一些，朴素一些，就是这样。宁可世界笑我笨，真的，宁可世界笑我笨，很明显的，酒乱性，很明显的，酒是痴呆的因，很明显的。不要讲痴呆，我们只要比别人笨一点点，我们就很苦了，真的。你看以前我们一起读书，大家一起读书的时候，哎呦，有些同学很苦恼的，他一样读四个小时，另一个学生另一样读四个小时。但是呢，一个轻轻松松考到好成绩，另一个读得这么辛苦，拼得这么辛苦，还是不能。大家一起努力，为什么就是他可以，他可以明白，我不能够明白这个数学题目，为什么就是他做得出答案，为什么我做不出来，算不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看到以前我成绩出的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学，我都不敢，那个都感觉到都不好意思，看到他们，哎呦，大家一起努力，看到他们这么苦，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很不公平。但是呢，没有不公平的，世间的一切，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因果的话，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所以只要天分稍微低一点都很苦，天分稍微低一点的苦，如果是真的痴呆的话，你讲几苦。所以告诉你，我不干涉，对，他们讲一句，我也从来，我绝对不会这么伟大，绝对不会，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样子伟大会利益到别人，也利益到自己，不会，不会。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是真实不虚的，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你自己想想看吧，想想看吧。实际不实际，如果你知道它的果报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实际，可实现，真的，怎么勇猛你都会跳出来，怎么艰苦你都会跳出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因果的之间。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众生，他们想要得到快乐，但是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所以明明要得到快乐，可是说种下的是苦因。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法，需要知道自然界的法则，需要知道法，因为不知道法，很多众生要快乐，但是不能呢，他不能呢，也看得不清楚，放不下。 啊啊，对对。为什么？
是不是我自己不喜欢？就是，
如果你真正观察，应该会知道的。为什么学佛过后反而更没有同情心？
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说为什么？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这个装不出来的。就是说，尤其如果是原来的学佛，我就会心动，就会感觉那种感觉，就不是来。这个我好像看的是跟着，有点无所谓啊，真的是。
有很多种可能性的，很多种可能性，有些时候跟你学佛的方式和跟你一起学佛的人群有关系。如果现在也有一些学佛群体，表面上好像学佛，但是呢都是在谋求私利，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个那个环境的这个群体里面，本来你的本心是善良的，但是跟着一个群体久了，很多人他开始搞起佛教活动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掉进名利里面啊，私心里面呢，所以在这个名利私心涌现的时候呢，已经忘了做佛教活动是要利益众生，让众生离苦，他忘了，所以忘了过后呢，就很多勾心斗角啊之类。所以有一种可能，如果你走进一个这样子的勾心斗角的群体和谋求私利的群体，然后呢，那恐怕过一阵子你也觉得佛法是做什么用的，你心里面不知不觉感觉不到那种法的力量，有这种可能哦。我知道有些人越学佛越学越退，主要的原因是那个群体的问题。整个群体，因为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走进佛门心很真，但走进佛门过后呢，不知不觉因为名闻利养的关系，那么那个真心就好忘了自己怎么进来的，好忘了怎么进来的，他只是已经掉进那个名闻利养里面去了，人家的恭敬啊，因为我是佛教徒。因为现在听说现在佛教徒开始成了一个品牌，我是佛教徒表示我是善良的人，所以很多人也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跟佛教挂上一个勾，这样子感觉是哎我是佛教徒。所以很多人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走进佛门的，或者是走进佛门过后不知不觉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这样子的人做首领，他影响到身边的人呢，就会假假的。那么假假的话呢，过一阵子呢，就会任何人掺进来，你都会觉得不知不觉就给那个习气影响到，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相信谁。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那个善法就会败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宁可不办。我们如果办一个搞一个佛教的组织，我们要确保要组织就组织好好的。真的。如果不能组织的好好的，那就不要组织，有些时候还好一点。组织了过后呢，反正大家勾心斗角，那很不好，很在乎名利，在乎地位，在乎这些。我们应该只考量一样东西而已，让众生得益。如果能够让众生得益，怎样让众生得到最好的真慧真义，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想，其实是不是很复杂的。可是今天你看到佛教的组织很多都是很多复杂的考量在里头，就是我的地盘，你的地盘，你影响到我，你拉了我的信徒，我拉了你的信徒，你拉了我的护法，哇，这些东西复杂的思维在里头，就很多勾心斗角和内部的竞争。如果有这种情形出现，那么真的会让人家赏识那个信心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不好了。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吧，我猜想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给环境影响到。如果你亲近的那个学佛群体，你接受的那个影响是有法的力量的，有诚信的，这个情形应该不会出现，不会出现。因为你得到真心的对待，你只有更懂得以真心去对待别人。可是如果你得到的不是真心的对待，都是利害关系的考量，这个比较有钱， 啊，有钱的就很有，什么都是顺着他的，然后没钱的就不一样，哇，你就会感觉到哇很现实，在佛门里面都很现实的时候，那你不知不觉你心也变成孤掉死掉，没有活力，这很可怕的。像比如说在我们那边呢，没有所谓的有钱你才可以比如说我们一年一度的那个供那个卡蒂娜的袈裟嘛，是不是？在传统上有些地方呢，他们那个功德呢是有钱人包下来的，有些啊、哦、他很有钱的啊，他给多少钱啊，这个就是他得到他能够供。在我们那边没有差别的，有些人有钱啊，可以等这尊佛像我要供，别人没得供了。我们那边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不行的。所以我们那边呢就是佛像也好什么呀，这些每个人都想要供养的那个、没有说给谁包起来的。就是呢你要你就布施，然后每一个你都有份参与。佛像有份，每一个都有份，即使是你供只是给五分钱，那五分钱也涵盖到所有的功德。因为它不是这五分钱能够起什么，没有的，佛像也有你的五分钱里面在里头，供养僧众可能也有在这五分钱在里头，然后呢那个麦克风你也那个五分钱也有参与在里头，因为那个它丢进去里面它就融进去了嘛，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供养，每次供养那个袈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最有守戒的，然后呢通常呢是我们的团体主席是很受人家崇敬的，然后他带着，然后呢大家他们踏肩膀的，然后大家就踏肩膀，然后他哇几百个人这样踏肩膀，他的整个场面，然后呢主席拿着，然后供给僧团那个卡蒂娜的袈裟，这样子供。所以他代表全部人都参与，不管来了多少人都参与到供养这个袈裟的功德。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去说怎么去修行，只讲修行，学法只讲学法，然后呢不管人家供养多少，就是你的名字没给你放上去，没放上去，要你要查有那个账目，有的炒查，这是一个账目要清楚，当然是一个交代，但是呢就是没有说在布告上贴最多钱的放在第一个位，谁的钱，然后没有的，布施是无相布施的，就是不要执着你布施，布施的就是布施的，不要说谁布施比较大，所以我们谁是大布施主也没有多大，只有内部的人知道，外面的人走进来也不会知道谁是这里最大的布施主，没有人这样子想的。然后最大的布施者也没有那个傲慢心，他走进来修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禅修者，一样跟大家打通铺睡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有什么他有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觉得大家的心就会比较平衡啊。当然功德有差别，布施好护成真心的做功德的，他自己的功德决定他的差别，不是我们有私心而决定他的差别，他会有差别的。功德大的人他很奇怪的，他就是求法也容易，受法也容易，如果是真正的功德，不要说那种贪图名利的功德，那种也功德也不纯净，真正的纯净的功德，有很有功德的人跟没有功德很少的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很明显的差别，那是他自己决定他的差别，不是师父的私心或者团体的私心决定那个差别。就像那个大地没有分辨，可是呢大树会得到大树的滋养，小草会得到小草的滋养，不是大地在分辨要给你给大树多一点给小草少一点，不是的，是你自己决定你的差别，不是那个自我的私心去决定那个差别。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的心在一个群体里面真心互相对待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会很互相的信任，那个信任就很强，不是说啊，今天百万富翁来了啊，他得到这样的对待，他得到最好的对待，未来呢出现了一个千万富翁，他又得到另一个对待，然后呢出现一个亿万富翁，他又超越了他，就是一直在这种不平衡中竞争。现在有些地方布施也是一种竞争，那很不好。那我们不要做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学佛就那个心慢慢你就对人心就会很冷了，很冷。你觉得这学佛学来学去还是名利，还是看厉害？我们要分辨是用美德。守八戒的人，我们道场里如果是真的要守八戒的人得到优先的，我们先给八戒，才给五戒。守八戒的人也是，如果是自然前面大家都是守八戒的人，很理所当然就坐在前面，守五戒的就坐到后面了。这个是你决定的，我们是尊重守戒比较多的人群。那么 谁都可以啊，你可以选择守戒多一点呢、啊，你也可以选择守戒少一点呢、啊，是你自己决定，不是导师或者团体的私心去决定去分辨你的高下，是你自己的法和你自己的功德，那你自己去处理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大家都会相信大家，明白吗？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要检查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你不知不觉对人已经失去了人的那种美好，或者是人心已经失去了一种可能的某一方面的信任啊，某一方面的那种信心啊，通常都有一些了。如果我们对人性啊，对众生的善啊，潜伏的美好啊，有一点信心的话，通常呢，只有让我们更容易起慈悲心，而不会让我们更加失去慈悲心，这是不会的。那还有另一种可能，我也见到一个以前我大学同学，他呢，早期呢是很有慈悲心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最有爱心的女孩子，但是呢，过了第三年、第四年，大学过去，他就突然间，他就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发现到呢，现在我更加没有慈悲心，没有爱心去做事了。当然，我一看，我当然就明白，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呢，他带领大家、照顾大家的时候呢，他得到大家的推崇啊，因为自己的他也蛮庄严啊，而且又有那爱心，大家就很喜欢他。可是过一阵子的时候呢，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每个忙着读书，也没有人去理，那新的人又出来，可能新的人更有美德的人也出来了。所以不知不觉他已经不在大家的护持和推崇之中，然后变成那个心也慢慢的，那个动力也慢慢的冷下来。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善法的动力不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会这样子的情形，就是那个因缘变了，你的动力就没有了，有些时候是这样。所以要很小心，要检查一下，他绝对是有原因的，他绝对不可能没有原因的。你自己分析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的心，你就会知道原因在哪里的。如果再不知道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要检查。对，对。对，啊！你看，现在是你自己开始说出来了，你知道，其实你知道，对吗？你知道你的心是有的，因为那种受骗心理也会让我们有些时候呢，那个慈悲心受到破坏。所以有些时候那种滥用人家的慈悲的人呢，其实他的业很不好。滥用人家慈悲业的人呢，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善法的破坏者。但是呢，我们转过来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的善法，我们的美德不容易受到破坏。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去佛牙看佛牙，我也看到乞丐啊，我也看到那个有一个还穿着出家的袈裟在那边讨吃啊，所以讨钱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心是他们都是苦，虽然我有些时候呢，我会叫心中去做一点布施，但是当时那个场面呢，我是想，可能中国的心中会比较了解中国的实情，那么到底这些有多少真多少假，他们会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呢，在一个好好的寺庙，而且附近可能有很多慈善的活动，但是你看起来不会饿死，你应该有，应该会得到照顾，我的想法了。所以如果周围有一些，我相信在北京也应该有一些那佛教的慈善活动，所以如果在有慈善活动的运作之下，那么如果还有人这样子出来讨吃，那么可能是他自己愿意， 他觉得这样子活得比较快活，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但是我想可能北京的居士们他会比较了解，所以我就不想再建议什么。如果在我自己的地方，我会看情况，如果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帮助的，我都会叫居士去做一下，去照顾一下，但是因为我不确定，所以我看到，可是那个心，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失去慈悲心。就算真的有人用欺骗的方法来做乞丐，来想要骗钱，我更加会对他慈悲，但是我未必要选择受骗。他要骗，但是我会对他慈悲。哎呀，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在滥用人家的慈悲造恶，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会对他慈悲。所以当我走过这些乞丐身边的时候呢，我的心是散播慈心和悲心，但是呢我没有决定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我想北京的居士他们会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的居士都很有慈悲心，他们很有爱心，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原因，用不着我来教。最多是后来回来的时候呢，要可能问他们一下，这些是不是欺骗的，这边附近没有慈善型机构吗？没有慈善基金会什么照顾他们吗？我可能会问，明白吗？像比如说有一位他是躺在那边的，他不能起来，他躺在那边，他总是有人把他载过来这边啊，对吗？没有人载过来，他怎么会出现在那边呢？他可能有一些专门的安排吧。所以我就想这种情形要不要帮他，可是我的心是这样子，我的心就有一种了解，就是哎呀，不管怎样都好，他一定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当然虽然说是这样，众生的苦都是他自己业带来的，但是呢如果可以帮的时候呢，很明确觉得帮了会带来更多的善的结果，通常我会帮。但是如果我不确定，那有些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由当地的居士他们自己去判断，反正我出家人没钱嘛，用不着去出家人去想，我们出家人是没有这些钱去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人做欺骗我们就失去慈悲心，我觉得不会。我走在他们身边，我都是慈悲的，那个心境是慈悲的。可是选择不选择行动，那是要用智慧了。因为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必须带来有好的结果啊，都把东西变得更好，而不是把东西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帮他，因为帮他而把东西变得更糟，让这种行业变得更猖獗，那不好啊。然后以后我们的佛门每一个佛教圣地外面就是摆着一大批这样子的人物，他们就成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像我们在槟城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就是这样啊，很专业的，有些地方就是很专业的，外面就是排着一大批专门从老远的地方来到那边来讨化缘，来化缘的讨吃的，所以这种已经太专业了，我们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要帮。因为我开始发现到这一个时代，尤其是我已经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出来，所以他们不可能饿死，他们应该可以得到很正规的照顾。如果他们不选择走向正规的照顾，而选择躺在路边这样子讨吃，那我就会想，值不值得我照顾他？我不想让制造这个一种社会的一种这样的景象。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那是值得应该给的，应该帮忙的。但是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多福利团体出来，然后这些人不走向福利团体，然后走向这样子，选择这样子，他有可能有他划算的一面，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肯定，也不敢乱说。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我觉得就算有人带着欺骗的心，我们也可以慈悲。为什么呢？苦因本，我们不能够只是对苦果起悲心，我们也要对苦因起悲心。苦因，对苦因起悲心，就是对别人的恶，苦因就是恶嘛，对别人的不善，对别人的恶起悲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苦，茫然的苦，好，这个业造下来他的果报也是苦，所以我一个这样子想的话，就不会是这个人是欺骗的而嫌弃他，不会，他怎么欺骗，怎么恶毒，怎么艰险，我还是可以用慈悲心对待他。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智慧，不要选择受骗，明白吗？所以不需要让这种生命中那种滥用慈悲的那种事迹，那种事情，别人的丑陋来 粉碎我们的美德和善法，这不划算。别人的恶是别人的恶，为什么我要让我的美德、我的善法败在他的恶里面呢？不划算，明白吗？我们要懂得有一种超然的善法，这样别人做错事，我们就对他起慈悲心就好了，用不着因为他错，我就给他打败了，不要这样子。嗯，还有吗？不要把它放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是很学佛千万要记得。我们不要把信心寄托在外在，别人改善不改善不要去想，因为有种种的情形，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别人学佛有多少正心多少踏实我们不知道，最好是不要去把信心建立在人家改善不改善。好，我们看自己就好。其实很明显的，你单单修一个慈悲喜舍，你整个生命就改善了。慈悲喜舍就好，慈悲喜舍是我们佛陀在菩萨道，而且也在他成佛过后一种很宝贵的法，就是菩萨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教慈悲喜舍。那么呢，这是佛教最好的一种情感智慧，现在人家也讲情感智商，情感智慧。因为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境处在有爱心平稳，而且同时有舍心，众生好不好我们都知道，他是自己业的主人，我们不动摇。所以这种心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好起来的。问我们自己，多少次我们在生活上感到苦的时候是情感所带来的，多少次？有了很多的，很多的，人与人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等等，婆媳之间，很多的，领袖首领跟随者之间，很多的，很多都是情感上啊的那种挣扎啦，奋斗啦，挣扎啦，你欺我夺，真正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很饱满的、很平衡的、很健康的情感智慧，你想我们的生命就好多少，好了多少，单单一个慈悲喜舍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在生活中慢慢一步一步的把慈悲喜舍的心境带出来，那你就很肯定的看到你的生命好起来，肯定好起来。那么接下来还有正念啊、智慧啊、所戒啊等等，数不尽的，数不尽的好处。忍辱啊，单单一个忍，从你不会忍，忍到自己心脏好要爆发很苦压着，到你懂得怎么忍，消化的忍，忍到你能够把垃圾转成黄金，把恶报成熟的时刻转成累积波罗蜜的，累积忍入波罗蜜的时刻，累积种种的波罗蜜的时刻，啊，你看那是多好，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以往给你一个不好的遭遇你就倒了，现在给你一个不好的遭遇你翻得更有力量，因为垃圾变丢过来你变成黄金了，啊，你这更有力量，所以那就不一样。所以那很有那个你的整个生命就好起来，单单一个忍而已哦，你只学一个忍而已，佛门里面你学正确的忍，你整个生命就改了。 所以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很多改善我们生命的善法的，很多的。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真正的学佛，懂得怎么学佛的话，生命一定会改，一定会好起来的，肯定的。单单一个平常心就好。比如说我只是学一个平常心就好，跟舍是关系，平平常常，我就让我度过很多生命的难关了。真的，一个人一个平常就度过很多难关，很多考验。传法师的时候常常也是有考验的，可是考验来，可是我过得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就因为我还心中说，师父有人欺负你吗？怎么会有人欺负你？那你只看到表面，你没有看到我是怎么，因为很简单啊，有人给我麻烦的时候，我就是平平常常，也不要管，照样的吃饭，照样的睡觉，也不要为他苦恼，平平常吃饭，然后我的业过了，时候过了，考验过了，一切还是回到原来，还是好好的做，好好的前进。所以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就觉得哇，受用不浅。以前我们如果要面对考验的时候，你给我周瑜那一套，我给你诸葛亮那一套，就是变来变去要过招啊。以前我们的危机，以往呢，中国人的思维都是海内，我相信从大陆也好，海外也好，都是很多的，我们都是诸葛亮的后代，是不是？太精明了，可是往往因为精明，聪明被聪明误。可是因为我们懂了佛法，懂了因果，我们反而没关系，很甘愿的受一点苦，很甘愿的吃一点苦头，很甘愿的输给人家一点点，吃一点亏没关系，牺牲一点没关系，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单纯了很多，然后平平常常的过，平平常常的过，然后很多时候生命的考验就这样子转变了，就好起来了，单纯很多了，快乐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法都能够改善我们的生命，单单一个平常心就让我们根本免除了那种很多跟人家过招的那种需要，没有了，什么过招都不需要，不用这么劳累，忍一忍，让一让，没关系，在营上我老老实实的增强我的法的力量，这样就好。所以你单单这样子做，你整个生命又好起来。太多太多的善法，佛陀教导的善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好起来的太多了，每一点一滴的善法你真正去实践，你生命都会好起来，很明显的看到。很简单，就是这一刻而已。这一刻如果有什么自己的心里面觉得有什么记忆里面麻烦的东西，你如果能够再放下这两个字，下一点功夫啊，如果你又很准确的知道那个让你自己苦的因素，除了外在以外，有一个很主要的内在的因素是自己的自我，其实是无我的，本来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虚幻的自我，然后你把这个虚幻的自我放下，马上你现在就感觉到压在你心头的那个石头马上就放掉，马上你愿意放就放。比如说你有一个人伤过你，你不愿意原谅他，你不要宽恕他，你看你只是学会一个体谅和宽恕，马上你的心就开起来了，就清起来了。所以这些法是很明显的，很容易见到效果的，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在自己生命里面体验到。不要说那个缘起的层次，还没有到缘起的层次，这一切的法的力量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很单纯的法，不要讲到那种玄很玄很玄很遥远的死后的，不要讲，就讲在世现在的这一切，我都会让我们的生命好起来。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法则它有它一点的运作的层面，但是我们过度的把它简单化，那么这个是造成很多的问题。心是一切的主导， 从这方面来讲，如果你知道心是一切的主，这个一切是指其他的心里面其他的层面的法跟心相关的法，它是那一切的主导，一切是这样。很多东西真的是跟心有关有关，但是呢单单讲成只有一个因，这是一个对缘起的一个没有表达缘起。因为缘起，如果我们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生缘灭的种种现象里面呢，它不是单一的因，它有着种种的因缘，因缘因缘，每一样事情的产生。当我们讲十二因缘的时候，无名缘行，行缘是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看起来好像单一的。其实你真正了解十二因缘，它不只是单一的，它整个因缘有很多的那个运作在里头，只是在教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把那个主要的挑出来，这个这样子而已。所以，但是人们过度的简化，然后呢，就停留在简化的层次，而没有深一层的了解，那么就无法表达出缘起真正的真相。缘起真正的真相是不是这么单纯的？教学的时候当然是开始一点一点的教，这个这样教下去。但是呢，全面的了知，为什么说这个是佛的领域？因为它很太复杂了，它的变化太复杂了。但是只有佛，只有在佛的心里是那么的单纯，所以它的那个因缘变化很多的。实证就单纯，没有实证就很复杂，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过度的简化，好像一切都只有一个因，啊，那个很麻烦，那个很麻烦。所以我们所了解的释迦牟尼的佛的教法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是这样子。那心扮演着很重大的角色，比如说我们造业也是自己的心去造了业，对不对？对对，所以是这样子，从这方面来说。但是还有别的法则在这个世间运作，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不要去评论别的宗派所讲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蛮清楚的解答。别的大师或者是别的宗派讲什么，通常我都是不想涉入。但是呢，我觉得缘起的，就你了解缘起呢，很多的矛盾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应该在缘起这个法那边多下一点功夫，那么就不会掉进任何一种片面的知见，而且也不会掉进一种有极限的表达，这样子。
尊者有个问题，如果会为难，尊者就不回答，是涉及到有次其他宗派，因为接到刚才关于大小乘的说法，像我和身边很多佛友都是刚开始接触汉传，我们是汉语系的佛家，就会听到很多关于对南传佛教的贬损，什么治疗寒教呀、拜祖，我们甚至被误导。但自己亲身接触以后，才感受到上座部佛教的科学系统，还有清净，也接触很多上座部的比丘高僧们，被他们身上的人格力量所打动，所以我很多朋友会转过来很长久的去修持。但现在对于很多我身边的中国的朋友，会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汉语系佛教会提到净土的思想和思考。
对。
这个一方面会让人感觉到好像会成佛会容易，不是靠自己，而是有一个佛以他的愿力成就的一个接引。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好多人因此而懒惰，所以我想，如果不为难尊者可以回答，在上座部的尊者看来，怎么看待净土的思想和信仰？
有些系统，他们因为慈悲众生而会用一点善巧或者是方便，那么其实很多他们自己内部比较高层的人，他们也自己知道有了义法不了义法。那南传佛教是不走不了义法的，如果不想这样子说的，这个层次我们是避免陷下去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解开这个谜呢，不是靠别人告诉自己的，因为别人告诉自己你还是可能有争辩的可能。拿起佛教史啊，你拿你的佛教史，我拿我的佛教史，然后你拿你的理论，我拿我的理论，理论永远有的变。所以我倒觉得真正的答案它来自你自己了知缘起，因为了知缘起很多的知见自己就会它只是一个缘起之间就破除了所有的其他的之间，这样。所以无论如何，我通常都会建议大家不要把学佛的希望寄托在相信，也不要把学佛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因为佛陀讲他的法是要让大家现见的，就是你能够体证，不用等来世。所以如果要等来世，那你就要敢于面对风险，这样子而已，对吗？然后至于别人怎么看待，那是由他们去。然后我们也要有一种广大的心和一种体谅的心，我们要有一种体谅的心，不要去把别人的一些方便或者是什么拉下来，因为我们也原始佛教也吸纳不了太多，吸纳不了太多。我们这种传法方式蛮艰苦，多久多久才教出一个禅师，多久多久才有一个人实证，太艰难。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多一个人守五戒，培养慈悲心，我们就要赞叹。也许我们一时之间不能做什么，但是也许有一天，只要人们的心对佛有一个崇敬，那么也许遇到了弥勒佛的时候，弥勒佛能够度。但是如果我们去撕裂那种一些不能的，我们呢制造一些撕裂性的行为，然后可能出于美好的出发点，但是带来的那一个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比较好我们应该要避开。谁能够来就来，然后能够让一个法取代，让你觉得有更好啊，你就取代了吗？你觉得好，这现在比如说一种是欲界的善心，你念什么好，修什么法也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得到某一种，即使是方便法门也好，他们得到很多法益。如果没有法益，他们就不会走下去，一定有法益。只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法益，几乎都在欲界的善法里。那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引导给他体验一下色界的善法，他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色界的心跟欲界的心，欲界的心再殊胜，色界的还是色界的那种力量不一样。所以让我们引导他们有所取代，他们有所取代的时候，当他有能力体验色界的时候呢，他就慢慢对欲界的善法再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抓取，那就比较好，那没有这样痛苦。因为很多时候呢，很多不谨慎的传法的人，他们有些不知道不谨慎，或者是太恳切，太恳切，他恳切的时候呢，他们会做很多破的工作，可是力的工作做得不够快，而且做得不够把握，那么有破无力的时候呢，那就知道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力的能力，谁能够像佛陀一样，佛陀变一下双变神通，两下子大家的那个见解马上就转过来了，就是现在没有，破很容易，力非常的困难。所以既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去力，那就不要破，很简单。 不管怎样都好，我相信各种各派的佛教徒，他们第一都有皈依三宝，至少心里面都会对佛法升起善心；第二，都相信因果；第三，都有守五戒。所以单单这几点就非常殊胜了，所以我不忍心也不愿意去碰。因为当人家说好，现在很多学生讲，师父你来北京多来教我们，我都跟他讲不行了，像我都我们太多东西要做，而且呢我也不可能常常跑着来，而且呢自己还有自己的修行，还有很多东西还要进一步的再深造。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种对比没有太大的利益，所以我也不想去谈论。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走进来了，那何不妨给你自己的一个机会，现在有一样是很清楚的，这一辈子就可以给你确定你来世投生哪里。你竟然要不要这么去做，不要去确定一下，反而在那边在等待，然后带着一个幻想，然后期盼着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从我的务实态度来说，我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命运这样子的，我自己一辈子的付出就这样子交出去，然后到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而以前我会有这种想法，万一我临死的时候啊，我等待的现象没有出现的话，我突然间紧急发慌，我怎么办？明白吗？我会有这种想法，我怕。所以我这个人很我要把那个我要把把握的东西抓在手里，我比较有安全感。那个钥匙抓在自己手里比较安全感。你告诉我那个时候就会有一只钥匙凭空出现在你面前。我知道好了，我但愿我很希望我能够去相信他。但是呢，如果我有另一个可能，就是现在就可以拿到钥匙，那我不要等，我不要期待在那边等这钥匙怎么出现。万一那个时候同时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要钥匙，对吧？有一个刹那，我都在喊着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这样广大，能力这样广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唉，还是踏实一点，现在做现在能够把握的事情。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可是不要去碰人家，我觉得也不要去说什么不要不要，因为今天我们也收不了那么多学生，再多人来修禅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我们都是只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来出家，多一点来扮演同样的角色，那么这是唯一能够把佛法稳稳的传扬的方法。其他的时候传来传去，哎呀，没有办法的。很多人他不能走进来修行，只能够给他结法缘，所以如果他结法缘那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也许我们就会帮到别人。这样，其实呢，身心都要照顾的。如果我们要修法，身有身的一些法则，自然界的法则；心有心的一些自然界的法则。当然，有一些身的法则被心的法则影响，比如说业生色法，我们累积的一些业，这业储藏在我们心流里面，那么这个业它会起作用。 所以业，过去造过的业也会决定我们健康不健康。那么我们的心念也会影响到我们健康不健康，我们的食物也会影响到我们健康不健康，食声色法，还有食戒啊，食戒就是牵涉到每个色聚里面的那个火字，那是另一个课题。嗯，好，所以有几种因素决定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运作和现象，而且身也会影响到心，因为心有这个心所依处，心的依靠，然后我们全身有些时候心也会有那种依靠，所以那个依靠，如果那个依靠不对，也会影响到心，所以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双管齐下是比较好。比如说业，如果你过去的业你做不了几多，但是现在的业可能做一点放生啊，珍惜食药啊，也许会做一点有帮助。它可能它不能抵消，但是就会有帮助，嗯，有帮助。然后心念，让自己的心念正面，不要让自己的心念黑暗，那不要掉进伤感，不要掉进恐惧，不要掉在焦虑、忧虑这些，不要提醒自己。如果焦虑有解决问题，我就焦虑；我焦虑没有解决问题，我不要焦虑。多一点焦虑没有帮助，有一种很务实的方式去处理，那就可以化解放掉。因为你焦虑的心，那个不好的心产生的心生色法也不好，所以这样子，所以相辅相成。然后身体有身体法则，比如说你去做运动，你运动的话，其实很产生很多很好的心生色法。而且也让身体处在一种气脉很容易通畅的状态，所以气脉很通畅的时候，心也会容易光明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需要那么你需要照顾你的饮食食物现在的食物比较，这个时代的食物蛮麻烦的，太多的毒素，所以比如说我会建议你们吃水果，不要吃果皮，因为果皮很多毒素，现在没有办法，很难找到清净的水果。如果能够自己种一些当然是好，如果没有不要吃果皮。我不知道在这里你们都很节省很爱惜，我看每个人都把果皮吃干干净净，好像只有我把那个果皮留下来。他们然后我的比丘他告诉我，这个在中国人家会讲这个很挑的，可是我讲对不起的，如果人家说我很挑那就算了。因为我真的不能的，因为我对那个能量又很敏感，我说这个对健康明明不好，我吃那个果肉就已经很忍耐了，那怎么还去吃那个果皮？怎么能吃呢？真的不能的，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吃硬的东西，不是的。如果你给我真的是有机的水果，我连果皮都这样吃下去的，没有问题的，不是挑的。所以我是很明显的知道这个东西能量不好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如果能够不要管人家讲你挑算了，你的心不挑就好了。如果是果皮不要吃，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的身体那种是食声色法也是很重要。你吃进一大堆毒素，你就很容易得癌症，很多瘤啊什么很多问题会出现，所以自己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要了解。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有些因素我们掌控不了，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我能够掌控的因素，我全力以赴给它改善。所以如果能够调整食物就调整食物，调整我的心境就调整心境，如果能够运动就运动，那身有身的规则，那心有心的规则。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的状况不良，它的因不是处在心，处在你每天给自己毒素，那么呢，就算你的心即光明，你的病未必会好，因为你还是继续吃毒素啊。如果是因为你平时不爱动，每天喜欢就是在电脑面前，假使说，我不知道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子过日子，那么喜欢电脑，黏着电脑，那么很多的辐射，很多的那个手机放在耳朵边，像我如果是不是我听，如果听的话，我就是放大声的，尽可能放大声，放在耳朵边，等下就不好，只是，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些都是，如果那个音不是你的心的关系，那么你既算是修禅。改善的那个心是心会修禅的心，让我们心更有力量，然后产生更好的心生色法。但是相比于你天天给自己累积的那个病因，它有些时候可能不够力，那病因累积的更快，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未必管用。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知道那个因在哪里，然后知道哪一些是相关的因素我可以调整的，哪一些是不相关的因素，你调整了也未必帮到。所以如果不知道就全部都调整就好了， 样样都下功夫，食物也改善，怎么也改善，那么心态也改善，也累积善业啊，这样子，那么看看自己怎么样。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苦跟苦因，然后要找那个解决方法，就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不知道苦因，我们要找解决方法就困难多，这样子哦。所以看看啊，修禅肯定有一些让我们的心光明起来的因素，但是有些人一听说，我听说修禅会帮我们健康，气脉会打通啊。如果是修禅，他就是啊，不要运动啊，这不可以啊。运动有运动的规则的，因为我们人没有可能坐在那边不动，不动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会健康的啦。你看那些白领阶级的很多病，那些蓝领阶级在农地工作的人每天流汗的，你看他们怎么癌症？那这么多没有这么多癌症的。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差别，所以就是要动的，人体不动不可能的，所以这得要理解。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不动的生命，要动的，动那个气才通畅，这样子，那毒素才可以排出去，这样，所以要一个平衡。啊，没关系。对呀、啊，对呀、啊，他懂就懂了。如果不是很懂的意思，找过一个比较懂的意思。不好找，所以比较好是，我都觉得每次要靠人家医自己也是很麻烦。多做一点运动，当我们的免疫能力增加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照顾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那就很麻烦了。明白吗？那你怎么做这个也不对。那很多人现在人喜欢比较，我觉得现在人自照顾健康都比较懒惰，就是我吞几个丸子下去，我就要健康了。你吃这个就健康，吃这个就天天，他们也是常常供我这些，我全部都没带走。吃这个就健康，吃这个就健康，吃这个就健康。我们的祖先哪里有这样子？就是我们祖先都是劳作就健康。就是现在的人都是要懒惰的方法。不要叫他自己去流汗啊，爬山啊，然后呢脱靴走路啊。现在我鼓励你们脱靴走路非常的好，特别是走在那口石头，然后脚底按摩啦，这些很好。就是现在的人不要，最好是我躺在那边，你给我按摩，你给我推拿，然后呢，就我就健康起来。都是懒惰，不愿意自己出一点劳力。如果你愿意用点劳力的话，你会健康。所以我是觉得改一改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好了、所以医生可以依靠就可以依靠就依靠，如果觉得不可依靠就想别的方法了。有突破行脚，如果你突破行脚就会很健康，那是这样子的。那没有的话呢，那你就做类似的东西啊，瑜伽啦也可以，不一定是说佛陀有讲的才可以做，有些东西我们大概都明白，都觉得可以，那去做吧。我觉得做一点瑜伽打太极非常的好，太极啊瑜伽很好。针灸也是好，可是还是属于懒惰的方法。到头来还是要，最好还是要靠自己的免疫能力，多流汗多运动，那么气脉通畅就好，明白吗？什么落法？你想落法？
末法
哦，我以为你想落法，我很高兴。OK。紧迫感。对啊。对。对啊。所以就担心反而没有这么，是担心一点也是好，没有担心的话也不会发奋，但是呢直接采取行动是比较好的。对。 对，洪水来的时候我在那边哭，洪水来洪水来，担心没有用，洪水来就想办法，如果能够逃就逃，逃到高地就逃到高地，不能就爬上树抱着那个大树也好，明白吗？我觉得呢，通常呢，我遇到困难或危机的时候呢，我很少给自己的心停留在那边懊悔啊，做一些没有用的那种情绪，没有用的。我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想怎么在这个处境做得最好，怎么跳出来。我马上，我一看到问题的时候，我马上一找到那个症结，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解决，想找寻找答案，而在那边转转转，那边懊悔，在那边苦恼，在那边没有好处，不实在。嗯，好，开始来发问吧。
跟这个中国传统上有很多强身健体的方法。
嗯，对。
比如道家那个少林寺里边有一个在静坐。或者是很运动很剧烈的这种武术啊，
啊，对。
作为这个女工，是不是也可以练习？
我觉得不需要做太剧烈了，太剧烈的有时跟我们修禅有时麻烦，所以通常我很少，我没有去建议人家打太少林拳，我只建议太极拳。嗯，太极拳比较牵涉到正念啊之类的，有一些东西不适合。像少林拳那乱踢，我们像穿着这样子袈裟的话，乱踢也不管用，也不行。然后如果是修禅，也最好是有一些跟修禅有关系的健康法比较好，像瑜伽跟我们的修禅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太极拳，正念啊，这也是比较好的，站桩啊，这比较好的，这简单的啦。我的学生有些人跟我说我八段锦也不错，不错，我不知道，我没有学，我不敢讲。对对对，所以就是做一些有用的咯，自己看咯，拿捏一下咯。因为我们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要找到健康而已啊，健康是一个工具，让我们能够走下去修法，提振健康生命的真相。让我们能够了生脱死，我们借用这个身体，如果做到只是照顾这个身体而忘了自己的最初的本意，那就没有用了。就像他们这样子在那边出了家过后一辈子在那边打拳，这就比较不好。如果是能够健身体差不多了，就应该有那个条件了。其实只要健康，我们就要专心在灭苦的路上走，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边健康啊健康啊健康，那不好。我们是借用这个身体，所以以前我每次我打太极之前，我都会最初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我这个只是就像跟我吃饭一样，我都是为了要延续下去，我要借用这个身体去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不要为了保护这个身体而变成忘了我们最初的目的。好，你活到长命，你真的天天打太极，一天打六个小时的太极，八个小时的太极，你肯定会好很好，而且很健康，会长命。我相信什么癌症也找不上你。但是生命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只会打太极以外，你到死的时候还是不知道目的何在。所以像比如说那个五绝老人郑曼青，就是他是太极大师，他又是医学、太极、诗书还有画，还有拳，那拳医，我们叫五绝老人。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人家还很像他死之前一个礼拜有电台访问他，哇！现在听说每个人对你啊，你一辈子的那个，你是一个五绝老人，每一样都这么出色，真的怎么怎么赞叹他的时候，他讲我现在什么绝都不要了，我只要经学，经学就是他研究经典啊。当然，如果他知道还有实修还有实证的话呢，我相信当时我相信呢，他不会停留在经学了。所以他反而觉得人面对自己晚年要死亡的时候，什么才干什么厉害都不是那么实在，反而生命的真理比较实在，真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学这些全都是工具，千万不可以为他迷惑而停留，要记得这一点。还有吗？对，
我就会心去这个投入。 全身都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嗯，
也不容易起昏沉，也没有不容易这个杂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心头这种感觉是不是对的。
如果你投入的方式让你能够更持续更喜悦地安住在你的呼吸上做更长的时间，那就对了。如果你投入的方式让你失去那个平稳而容易离开你的目标，那就错了，那自己判断一下。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我的这种气感的感觉是否是在体验它的这种感觉，
呼吸。因为如果你知道我们培养定它的原理，就是要长时间唤起你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所以它必须是稳定的目标。如果你注意那个四大，你就发现到它不是稳定的目标，那定力就不能增长。如果你发现到你专注的方式，那个目标蛮稳定的，基本上你通常不是专注在四大。如果你专注在四大，四大的变化蛮明显，它会一直在变，所以这个变化会让你的心不能够安稳，因为那个目标一直不稳定，所以心也不安稳。所以你就知道你其实可能有某一方面的专注是错误了。可是如果你很单纯的专注在呼吸上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你的心会越来越安稳，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自己拿捏一下，而不用在那边顾虑，也是赶紧去做做的。如果心越来越安稳，越来越稳定，越来定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深，喜悦也越来越好，那么也就是表示你专注的蛮好的。如果你专注在四大，那么你看一下你专注下去，因为那个生灭现象变化现象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变那个心不能够安稳，那你就知道肯定你专注错了。定力专注对，定力会增长，专注错，定力就会消退，这样子。所以一旦你明白那个学禅那个原理，你就知道自己知道怎么判断。还有问题吗？可以。我们很重视临终一念，因为临终一念决定你投身到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这样，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至于死后的情形呢，各宗有各宗的说法，然后如果我拿去讨论又是引起一场辩论，没有太大的好处。比较重要的是着重在生前，如果生前你能够把握临终一念，你肯定来世是好的地方。最终，所以这个是考试，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考试就是临终一念，没有什么考试比临终一念还要大，因为它决定你下一个生命。所以，一个很会读书但是不会考试的孩子是很凄凉的。那么，你做了很多的功德，你来世因为临终一念突然间爱玩呢，心里突然间想，我做一个猫给人家疼爱多好，那来世就做猫，做那个主人床边的猫，但是就是堕入苦界，但是是好命，比很多人还好命，很多人可能没有不能够做豪华宝马房车，现在呢，你的猫，你有养猫吗？有猫，哇，你的猫，那穷人都做不起啊，你的猫就可以很好，可是是怎么样？真是还是苦界，所以因为这种就是有功德。但是呢不会考试的众生就会这样子，还是他的功德还是跟着他，他做畜生还是比有些人还吃得温饱啊。但是呢就是畜生是畜生，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临终一念生死来讲。那么至于死后呢，这个呢各种各派要讲不同东西比较好，我把这个留给你自己去印证。如果你老老实实去实修，有一天你自己印证的时候，你会知道轮回的真相是如何，好过听我讲。因为你听我讲还是相信和不在相信跟不相信之间，你没有办法超越相信与不相信，只有当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呢，你就超越了这个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不用去想，也不用相信也不用不相信，你知道这比较实在。 但是只比较能够告诉你的是把握你临终一念很重要。但是临终一念的把握有赖于你现在怎么把握当下的心。如果你没有现在训练自己把握当下的心，临终一念你不容易处理，很艰难，很风险。我常常在讲法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一个考试，今天没有啦，不考你们。有时候给他们考，我讲也是他们讲，他们很自信，他们临终一念很像可以。我说你来试试看，大家来闭上眼睛看呼吸，任何时刻我弹指或者是停，那你坐也不知道我几次喊停，我一喊停，那我问你，当时你是在注意呼吸吗？如果你觉得你还能够在我喊停，你不知道哪一个刹那，因为你不知道你几时死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刹那，可是那一个刹那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如果你稳不住你的心，那你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讲，而且呢，更何况是临终的时候呢，五蕴分崩离析的时候呢，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一点训练，没有一点功夫，那只能够讲看运气，看你一辈子的三业二业，三业二业看哪一个冒出来，没有完全没有掌控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有训练你自己的心，你是可以掌控你临终一念的，是可以的。那么你的未来你就有把又有这个把握在里头了，是这样。所以我们比较重视的是这个，至于死后的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去辩论。有的人要相信这样，有的人要相信那样，都不需要去争的。总之我们知道是临终之前最后的是很重要，你记住这个就可以了，明白吗？因为死后的东西，哎，我告诉你，你也只能相信我而已，对吗？或者也只能不相信我而已，没有什么对你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等一下你把我讲的东西又带回去，又会有另一个理论在那边争。我知道有些人很自信，他只是看了一些读了一些，他很自信的，他很自信的，他要很自信去推翻人家。真的，我遇到一个真的在讲法的时候，他真的给我辩论这个轮回的事。后来我跟他说，你最好还是说你知道的东西，真的这个比较好。所以最好是自己知道，这是最清楚的。那有谁还发问吗？没有啊，我没有我们就休息了啊。好吧，就大家一起简单，刚才有听法，刚才到现在我们可以发愿和回向，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断一切的烦恼，断一切的漏。第二个愿，愿这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不要想体证涅槃就是小乘，三乘都要体证涅槃，所以不管你发什么心，我们都是要体证涅槃。然后最终呢，以把所有的功德以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이당메분양아사와카야와항호두기당메분양니바나사파제여호두기당메분양사바사타낭바제마테사베메사망분야바강라반두사두사두사두